各位弟兄姐妹，生日平安。我们很谢谢美光姐妹跟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我第一次正式到飞马来讲来讲到的时候，第一堂所用到的诗歌就是这一首。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说，每当我们有软弱，每当我们有悲伤，每当我们内心里面有愤愤不平，或者有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眼睛平视过去可以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上把它转移开来。因为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比人气死人了，你要拿来跟人来相比，我们发现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满足叫做什么，也永远都不知道够了是什么时候。但是当我们来举目来向神仰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要我们所享受的也不是这个短暂世界里面所有的，乃是永恒里面所有的。他要给我们的力量也不是今天某一个人拍拍肩膀就能够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力量，是更大的福分，是更大的赐福。所以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属灵上有一个最好的秘诀，就是赶紧把我们的视线从人身上挪开，把它移到神的身上。因为当我们眼睛举目仰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喜乐、得平安、得盼望。今天是我们其实的最后一次不能再讲，再讲就没完没了我今天所讲的也是弟兄姐妹们所提供给我的。那我会把大家所告诉我的在讲道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每当我们在用到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个现象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或者是我们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或者多角度的去观察之后，我们才发现事物的本质之后，我们才会用到这个词。我们可能会说，我原来以为他是一个坏人但是跟他做朋友之后，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好人就是说你了解了，你已经穿过本相，他可能穿过这个现象，他可能是一个长着满脸横肉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看上去凶巴巴的人你原来对他是敬而远之的，但是你慢慢了解他、接触他以后，你会发现说，原来他其实是一个很和善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接近而且很 nice 的一个人。那你也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哎呀，我把我这个房子也卖了，我把我这个车子也抵押了，我拿了这个现金，我把钱全部投到股市里面，我就想着我可以暴富因为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上半年，这个中国的股市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有很多人在前半段赚得很开心赚得很开心，但是后半段呢跌得很难过所以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段子说他说问那个股票跌了的人说，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那个人说他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像小孩子一样有婴儿般的睡眠。那对方就问他说，他说那你股票肯定涨回来了。他说没有。说那你怎么会睡得像婴儿一样呢？那个人说，我婴儿一样的睡觉就是睡一会儿醒过来哭一会儿，然后再睡然后哭一会儿醒过来再哭一会儿然后再睡，这就叫婴儿般的睡眠。那所以很多人在经历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呢，然后就发现说，哎呀，原来股票呢应该叫做投资而不应该叫做投机
啊，这个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赌博啊，它其实是应该需要很多的知识，也应该需要很多的，你有很多的这个了解，然后你看准了，你把它当作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想着说闭着眼睛丢100万进去，然后就希望说明天可以变200万出来。就是其实上了一课明白了本质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去做。所以属灵上也是一样，我们会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在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是一个层面一个层次，可是等我们信主信了5年10年之后，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对信仰的认识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那可能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关注更多的是这位神可以给我什么，或者说他能够马上给我什么，给我物质上的东西，马上让我有升职，马上让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马上给我让我找到一个漂亮的太太，或者说我的孩子可以马上考上这个Harvard。 那我们可能关注这些，可是等到我们信主信了10年信了20年之后，我们发现说神给我们的可能是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成为一个更强的，让我拥有更强的心灵，让我可以拥有更宽广的心胸，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有一个正直的灵，有一个公义的心在我的里面。上帝所给我的是永恒的盼望，上帝所给我的是美善的这个福分。可能在物质上，可能在现在的一切，在我现有的生活上，我可能对神已经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你到5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其实信仰应该是这样子的，信仰应该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另外的一个层次，另外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说快与慢其实是有方向来决定的啊。那如果大家没有听到的话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都有音频的这个链接啊，可以在线听啊，也可以下载。那我们教会也计划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做一个手机的一个 APP， 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料都会转移到这个 APP 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机会听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这个听，也可以去发给其他的朋友们，他们也可以与我们一同来分享。那快慢其实是有方向来决定的，因为你跑得对你才跑得快啊，你如果是跑得方向不对的话，你跑得越快你就离目的地越远。轻和重其实是由价值来决定的啊，你的价值轻重于你的这个你的人重要，或者说是无足轻重，是由你生命的价值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钱包里面有多少钱，而在于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千万注意哈，上帝衡量我们的价值不是看我们在银行里面有多少的存款，也不是看我们有多少的豪宅，有开的什么名车。上帝衡量我们的价值是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重要过你拥有什么东西。如果你这个人活得不像个人啊，你拥有再多东西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也要想想说，我是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当中也是一样，那我们对于孩子最好的教育其实是要常常告诉他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常常告诉他说你要成为班级里的第一，因为他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重要过他成为班级里的第一名。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观念？就如果说他是班级里的第一名，可他是一个内心很阴暗心胸很狭窄，那其实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最好的教育是教育他成为怎样的人，而不是教育他有拿多好的这个成绩，因为多好的成绩都会成为过去的，他成为怎么样的人是你一生为他所建立起来的最美好的这个财富。所以关注人的本身，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本身， 要多过关注人所附属的东西，因为所有物质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附属的，其实都是不确定的。可能这个人他昨天是千万富翁，他在社会上声名显赫，如果来一个股灾的话，他可能明天就是一个穷光蛋，他可能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你去判断他，你去看由他的钱包来决定，由他的附属品的来决定，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单单是对于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是要成为一个可以对自己生命有所交代的人，还是说我只想我成为 CEO， 我成为 CFO， 或者说我成为一个可以在世界上讲话可以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美和丑其实是由内心来决定的。我们讲过说人的内心可以决定你这个人的生命是否真的美丽。那基督徒对于内在的要求应该多过关注要多过外在的这个关注。第四，智和愚其实是由眼光来决定的，人的眼光会决定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程。第五，好和坏其实是由结果来决定的，这是我们上次浩哥跟我们的一个分享。比如说你不要只看到事物现在的这个可能呈现出来的最不好的一种状况，那可能最不好的状况也会导致最好的结果，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耶稣基督用了世人看来最愚拙的一个方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可在人看来是愚拙，恰恰是上帝的什么？恰恰是上帝的智慧啊！那喜乐不是着眼于快乐，而是不要去着眼于烦恼。这是丽珍上次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的，就是说人有你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快乐的理由，那也有很多不快乐的理由。你每天睁开眼睛，你就有很多快乐的理由，当然你睁开眼睛，你也有很多不快乐的理由，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脑子里想想，你今天想想说，你要想不快乐，怎么样你都可以不快乐；你要想快乐，怎么样你都可以快乐的，要不要试试看？万西大哥，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没有。如果你让你想呢，你觉得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啊？工作？又有工作了不快乐？哦，丢了工作不快乐？你不会丢工作的，你这个找工作高手，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找工作最厉害就是你了。你每天。人要是自己找不开心，没有人可以帮他快乐的起来的。说句实在话，快乐是自找的，烦恼也是什么？也是自找的。就你自己要把自己圈在这里面。啊，这个人讲这句话，他讲过以后已经完全丢在脑后了，已经完全丢在脑后。可是你把这句话拿过来放在哪里呢？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就因为这句话，你就开始干嘛？就开始烦恼了，就开始烦恼了。可这个烦恼其实是很没有理由的。为什么一个人讲这句话，他有两种可能，可能有个人讲了一句话，他可能会觉得说你觉得他伤害到你，两种可能，一种这个人他。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什么？让你难过的。他就是这样，他讲这句话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讲这句话之前已经深思熟虑过了，我这句话讲了，我今天就让浩晚上睡不着。所以呢，第二天早上浩黑着眼圈来的时候呢，我就高兴了，对吧？我就高兴，哎，我目的达到了，他睡不着啊，他变成熊猫到公司里面来了，他今天上班他肯定没有这个效率啊，他没有效率他就容易出错啊，他炒了鱿鱼我就上去了，对不对？这就是第二种人，这种人他就是这个目的。那你越不开心呢，他就什么？他就越高兴。哎，反过来呢，你很高兴，你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擞来到公司里面去上班，他一看你这个样子，他回去睡不着了。你看，因为你越高兴，他就什么，他就越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说，哎，我想要伤害他，可是这个人好像练了金钟罩铁布衫一样，这个伤害不了。那这是一种情况，所以你不必难过。第二种情况，这个人真的是无心无意的，他是你的好朋友来着，今天两个人好朋友在一起，叭一句话，口不遮拦，因为好朋友讲话就会口不遮拦嘛，就是想什么想什么说什么，这句话讲出去，他无心他也无意，你呢放在心里面，你难过，你的朋友呢也什么也难过，就哎呀。多不好意思，我今天讲话讲错了，我伤害到浩了，我要跟他道歉，我要跟他赔礼，我要把他这个受伤的心灵把他给抚平啊，把他怎么样这个你难过他也跟着什么跟着难过，跟着你难过的人都是你所爱的人，也是爱你的人，那你为什么难过呢？啊，他又无心他又无意，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让你不开心的理由，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让你开心的理由，但重要是说你要去把自己归在哪一个范畴里面，你要去过怎么样的生活，其实这是由我们自己可以来去做决定去做选择的。你可以每天活得很开心啊，你也可以每天活得很不开心啊，所以不要着眼于这个烦恼啊，不要着眼于这个烦恼，要去想一想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喜乐的事情。好，今天第七个，强和弱其实是由心灵来决定的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用到这样的一节圣经，说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是一个褒义词，也就是说我们去形容一些人很有能力，或者说很坚韧很有这个抗压力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人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那可是保罗在讲到这个刚强与否的时候，保罗是把这个刚强跟内在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跟外在力量联系在一起。我们那时候讲到这个强者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强壮的人，这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他是一个手中很有权柄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练健身练得很厉害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拳击冠军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样的人才能够叫做是一个强壮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一个人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我会举以前有一个拳王叫做泰森，大家知道不知道？泰森，谁能够跟我解释一下？谁能跟我这个描述一下泰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知道刚才蛮多人说知道的，泰森，拳王泰森，咬耳朵，所以呢，人对丑闻呢的关注度呢会比较多一点。我不是说你哈，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没哎，把打扁来说，今天如果有人在你耳朵旁边说：“哎呀，赵牧师有花边新闻了”，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因为可能我们今天去在聚会的时候听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道，我们听不到几句话。可是上会以后，有人说：“哎，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赵牧师的花边新闻。”好。今天有收获我可以跟朋友好好聊一聊传播一下咬耳朵咬了谁的耳朵
对手
你是最聪明的一个答案、okay、歪七大哥你对他有什么了解不多他还有丑闻呢还有蛮多丑闻的
哦，你
他意思说他境界不同了。他一生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既然叫拳王 ，OK， 我们首先要明确说他是拳王。所谓的拳王就是他这个拳王的称号是要有许多的这个胜利才能够累积来的，所以他是重量级的拳王。他不因为这因为这个拳击比赛它是分不同的量级的，就是说羽量级、轻量级、重量级、重量级，它是按着体重来分的。因为很简单，就是说体重越重呢，它的这个杀伤力、它的攻击力也就越强。它重量级的这个拳王，也就是说它是世界上可能最能打的人。打人最厉害的人，或者说，打人打得最疼的人啊，那他是一个重量级的拳王啊，重量级的拳王。咬耳朵的事情是在他这个没落之后啊，这个过了巅峰期之后，后来呢，再回去打不过了，就是这个狗急跳墙，就没办法就咬人家的这个耳朵，然后结果咬了呢也没赢啊，这样。那他是一个拳王。换言之来说，在世界拳坛上有那么几年他是站在最巅峰的一个人。那说他呢，他的拳重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天他跟他太太吵架，那生气了就一拳打过去以后呢，他的这个太太呢站在我这个位置，然后他一拳打过去呢，他再飞出去，飞到哪里呢？飞到后面那座墙那里，啊，就飞出去，没打死，啊，一拳打过去就打到那个墙那边去了。那是这样一个很有力的人，可是你会不会把他跟一个跟刚刚所说的说心理刚强的人？把它联系起来画上等号呢？你能不能这样？你会不会把这两个画成一个等号？说哦，他就是属于保罗所说的这个心理的力量很刚强的人。我们会不会把他画上等号？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力量是在身体上，而不是在心灵上。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可能有着最大的肢体的能量的一个人，可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他其实是一个心灵非常脆弱的人，或者说他心灵非常软弱的一个人。因为你去看他的私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其实无善可陈。然后他作为拳王，他一场比赛可以拿几千万的美金啊，他可以去花天酒地哈，那他可以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又离婚，那他其实可以他后来又因为强暴而进了这个监狱而被判了刑。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外表孔武有力，可是内在却脆弱不堪的人。这个人抵抗不了任何的这个诱惑，无论是金钱对他的诱惑，无论是美色对他的诱惑，无论是这个各种各样欲望对他的诱惑，这个人是在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前一败涂地的人。所以你不能够把他归于说，哎，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他有着很强大的力量，他其实是一个脆弱不堪的。所以人的强壮与否，不是看我们身体的能量有多大，而是看我们的心灵里面的力量有多大。所以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说从身体素质上来说，男性比女性要什么？要强，对不对？男性比女性要强，但是从生命的柔韧度跟刚强度来说，女性比男性要强。哦，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科学家说的。换句话来说，女性的这个韧性比男性是要强的。在压力面前，在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前，女性面对压力跟挑战的 这个能力胜过男性面对压力跟挑战的能力。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姐妹倒是有发言权。哎，我们比他们强哎，我们在身体上比不上，打架打不过，大部分哈，小部分也打得过的。那但是呢，从心理上来说我们比他强。要不我们男生先讲讲吧。浩，你觉得女性在什么地方会表现比男性强？很多地方，比如
在家里面。
哦，不说了，不说了。刻苦耐劳，您的女婿呢？
因为女性要生产。
哦，因为女性要生产，所以说这一关只要过得了的，就没有什么关过不了的。可是现在有无痛分娩呢。现在有无痛分娩，就是说他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啊啊啊 ！OK， 要不说。要不说就是说，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就锻炼了他们这个耐性，是这意思吗？
上帝给他们特，
就是说上帝在造他们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不一样。Michael， 你怎么想？
女性啊，我知道，因为当时被蛇引诱了。
气管炎从当时就开始了。还有没有 Rick， 你要不要讲一讲啊？那 Joyce 呢？ OK， 比如说哈，失业对于男生来说呢，很容易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很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女性的失业比男性的这个失业呢，他们的承受能力要强一点。那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说，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涯是会被中断的，因为结婚啊，生小孩，对吧？那这个职业生涯他很可能会去这个中断，然后呢要哺乳期，然后呢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这个身上，然后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职场上面来这工作，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人们就发现说，女性呢，当她有丈夫有孩子需要去照顾的时候，她们的这个坚韧的程度是会这个成倍的这个增长。就是说当女性内心里面有一个深爱的对象的时候，这个爱会让她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人，因为她觉得说，哎，我不能垮，因为我要垮了，他们也就什么，他们可能也就垮了，那他们可能也就撑不过这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要什么？我要撑着啊！我要这个努力。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呀，很多妈妈，你看她瘦瘦小小的这个个子，但是真的到了某一种时候的时候，那里面那种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我们这个会让我们惊讶无比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一个人强大与否，是由他内心里面到底够不够强来决定的。而一个人内心够不够强，能不能够经得起诱惑，能不能够经得抗拒得了不同的引诱，其实跟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自己深爱的东西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丈夫内心里面深爱的妻子， 爱到一个地步，爱到愿意为他去死，这种爱是可以让他有能力去抵抗任何的诱惑的。同意不同意啊？那如果说这个爱要是不够，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当别论。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内心里面对某一件事情，对某一个真理是坚信不疑的，这个内心里面，那这个对真理的坚信不疑，使他深信到一定地步，就是说，哪怕我用生命，我也要去捍卫这个真理，除非他爱这个真理，爱到一定地步，啊，无论是这个科学家，无论是历史过往当中的科学家也好，啊，数学家也好，啊，这个神学家也好，使徒们也好，他们愿意为这个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可以把所有一切都看作等闲。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哎，这是真理，这是我一辈子要去维护的真理。如果一个人他爱自己生命的原则，他爱自己生命的这个价值，他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我要做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要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我不能够跟这个社会一样变成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有些事情我就是不能做，有些话我就是不能说，哈，有些地方我就是不能去，有些钱我就是不能拿。那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生命的完美，或者说爱自己人生，是人的生命所体现出来，所应该体现出来的价值跟精彩程度的话，那他会觉得说，哎，我不能这样去做，因为我做了，我就等于我对不起我自己，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我不能够接受我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堕落，一步步走向更深的深渊，我走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深坑里面。你一定要爱某样东西，爱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才会心里面有那一种不能磨灭的坚持，有那一种不会动摇的坚定。你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我一辈子应该站的一个地方，我应该持守的一个立场，我应该保持的一个身份。所以保罗没有去叫那群，因为当时基督教在整个社会当中它是一个受逼迫的一种状态，所以保罗没有说，哎呀，我们怎么样去武装自己，我们怎么样去买盔甲，我们怎么样买刀剑，我们怎么样与对方来对抗。保罗说，不，我求上帝能够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诱惑的一个世界里面，也活在一个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不见得比他们的，比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要少，因为他们是外在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都是内在的。他们是外面是有刀有枪有逼迫临到他们，可是历史证明可能这些东西我们更容易去抵御，但是内在的东西，文化的东西，道德上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更难去抵御。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心里面足够刚强的人，是不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足够有力量的人，是不是一个能够去抵制得了情欲的诱惑，骄傲的诱惑，金钱的诱惑，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不符合上帝的事情的诱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我们爱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爱到一定地步，我们才会有这种力量，我们才会对这些说不。所以大家记得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圣经里面说，约瑟在拒绝他祖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呢？他没有说，我请你今天你这个做祖母的来诱惑我，每一天来诱惑我，每一天圣经上说是每一天这个他的女主人都来诱惑这个约瑟。那约瑟去回答他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他没有说我怕得罪我的主人，或者说我怕得罪我的主管，或者说我怕得罪我的家里人，他没有。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上帝呢？ 我不能做这事情，我不能做这事情。你每天来诱惑我，我也不能做。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底线，这个线不能过的。这个线一过，我就发现说我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了一个交代。我不能够理直气壮站在别人面前说，哎，我是约瑟，我是属乎上帝的人。那所以约瑟去回答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做这事情，这是我不能过的线，这是我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我一辈子需要去坚持的一个立场。那所以你看见他瘦瘦小小的，他是一个奴隶，但他内心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是值得我们去敬佩。所以强和弱不看外表，看什么？看内在，看内在。那这是我们第七个。那第八个，最后一个啊，寻见或者迷失，其实是由选择来决定。人啊，很怕迷茫，生命最痛苦的一种状态叫做彷徨。无论是社会也好，无论是每一个个体也好，我们最害怕的一种状态就叫做彷徨。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无论或好或坏，你让我有一个了断，让我知道就好了。那最怕就是被吊在半空当中，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那所以鲁迅写过一本杂文集，那这本杂文集的名字就叫做彷徨。那他讲到当时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交锋，然后整个社会所弥漫出来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迷茫、彷徨，那把无知当作真理，那把垃圾当作宝贝啊，他就讲当时中国社会处的那种彷徨的一种状态。所以，当一个人很彷徨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脚步该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该去做怎么样的选择。所以在彷徨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原地徘徊。那你原地徘徊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没有进展啊，你没有办法去往前进到另外一个更远的地方，到达一个更远的目标，你在原地一直在徘徊。那所以人会迷失掉自己，那当人迷失掉自己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我相信可能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都有那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可能每天都在上班啊，你也每天都在工作，可是可能你每天醒过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者说有一天你突然间安静下来，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你觉得说你现在活在一种完全机械式的一种状态里面，你的人生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不清楚，你要达成怎么样的目标你已经很困惑，你只是每天在重复着过往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问你有什么梦想没有，你说曾经有过但是现在没有了。问你说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睡个三天三夜。如果你有一天到达这个地步，有一天你有人问你说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你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三天三夜，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你马上请假回去睡三天三夜，睡醒了再去想说，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啊？那是整个身体都告诉你说你已经不行了，你要赶紧要休息。那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引用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整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都是在讲失落啊，无论是丢钱，无论是丢羊啊，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这个一整章的圣经都是跟失落，都是跟迷失，都是跟这个就好像离家出走是有着这个关系，就是说某样东西它离开了，或者它迷失了，或者它失落了啊，这一整章圣经都是讲这个。 那这里面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浪子的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家里面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跟这个小儿子。那大儿子呢，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很勤恳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从来不惹麻烦的。可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麻烦啊，他就觉得说在家里面不自由。所以他有一天他来到父亲面前，对父亲说，哎，我要我的那份家产，你要把我的那份家产给我，我就可以走了。那这个在犹太人来看，这是非常非常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孩子要等到父母死了以后才去分家产的啊。那或者说是父母他提议，他自己主动说，好了，我现在把家产分给你们吧。那当然这个小儿子不是这两种情况，他就是说我现在就要我那一份啊，这份就是我的，你就应该来给我。他父亲没有说什么，就把这份家产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呢，这个小儿子就出去呢，就去找他的朋友们啊。当然了，人有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所以每天花天酒地。很快呢，在外面呢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花光了以后呢，他就去找朋友，可是朋友呢，这些朋友呢就没有办法去帮他。那最后呢，他说，哦，那我去这个帮人家去这个养猪吧，看猪吧。那结果这个生活过得很艰苦，那肚子饿，要去跟猪呢抢那个猪的那个食物来吃。那正在这抢猪的这个食物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经们用了一个词说，他就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以后就说什么，他说，哎，我父亲那里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大家注意哈，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就是说人生里面永远都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在一个人面前都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很多人想说，哎呀，人生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中国人经常说破罐子我就破摔了，反正已经是声名狼藉的一个人了，我还可以去偷嘛，我还可以去抢嘛，我是一个大男人，对吧？我死也不回头，为什么回去丢脸？你回去就等于说你要否定掉自己所有过去做的这个事情，你要去向人认错，来向他表明说，哎，我以前这个做错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家，我所有做的决定都是错的。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认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面认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越大的错误越难承认。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越大的错误你越不愿意承认，小错误的话没有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问题，越大的错误我们就越不愿意承认，因为这个错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宁愿去遮盖它，无视它，或者说故意去忽略它，我们也不愿意去面对它。这个浪子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怎么去交代这些钱哪里去了，他怎么交代自己怎么这么狼狈的回到家里面，他怎么去面对他家里面那些仆人的眼光、亲戚朋友的眼光、邻居们的眼光。你有没有去把他放在这个角度上，或者说你把自己放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去想想这个话题，想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他，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说，哎，我要回去，你就站起来就回去。所以这个浪子在这个时候有两条路放在他的面前，一条是继续迷失下去，一条是我要回头。谁可以做决定？他自己可以做决定。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由的意志，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做决定。要不要信神，谁决定啊？谁决定？我决定。今天我要不要去教会，谁决定？自己决定，对不对啊？岳母决定。但是如果你要是一点都不想来的话，你还是可以拒绝，对吧？送他们来，还是得送他们来。 OK， 啊，送了就来了啊，送了就来啊，怕不送就更麻烦，所以他还是因为恐惧才来的，说明天没饭吃，晚上睡地板。那我们的决定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去做的话，没有人奈何得了你的，对不对？你也是因为爱太太，爱这个岳母，爱岳母，你就说哎呀，要陪她来啊，要陪她来，还是可以做决定的，对不对？那你要强到一定地步的话，谁能够勉强得了你呢？啊，没有人可以勉强得了，没有人可以勉强得了的。那所以浪子在这个时候说，哎，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去，我要对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那而这个选择对浪子来说，是他人生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他把过去的旧的路撇在脑后，他去寻找一条回家的，寻找一条能够回到他自己父亲身边，回到他亲人身边的一条。所以浪子回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世界上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点像这个浪子，我们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我们离神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离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远。你今天可以选择继续再沉沦下去，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中国人很多时候讲说一念之差，那所谓的一念之差，这个差是千差万别的。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效应叫做蝴蝶效应，所谓的蝴蝶效应就是哪怕一个再小的一个举动可能都会产生极大的变化。在地球的这一边，这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带起一股小小的气流，可能在地球的那一边就是一场这个暴风雨啊，或者是一场这个很大的一场自然的这个灾害。那当妇女们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那只是小小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听在扫罗的心里，听在扫罗的这个耳朵里面，扫罗在那个时候可以有一念之差，他可以说哦，太好了，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可以在这个时候高兴，他也可以说哎呀，糟糕，这个人要取代我的位置，我要什么，我要杀了他。那可是这两个念头的不同，就产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扫罗自己这个家族，他们将来的路程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大家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轻微的选择，小小的这个选择，可能每一个选择都会去改变我们人生的这个走向。所以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让所有人去做一个选择题。他说这世界上有两扇门，也同时有两条路。那一扇门是什么？是美丽的，是宽的，是大的。另外一扇门是窄的，是小的。他说这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大的，康庄大道啊，宽阔的。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是小的啊，是崎岖的啊，可能是有荒草的，可能是有荆棘有蒺藜的。但是耶稣说，他说当你要去选择哪一条路的时候，你要去谨慎，你要去小心。他说人走的多的路你要注意，那条路很漂亮，很好走，很好看，可是那条路是通向什么？通向灭亡。他说世界上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看上去很崎岖，很难走，很艰难，但这条路是通向永生。而要走哪条路，谁来做决定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自己来做决定。所以生命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筑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选择做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走怎么样的一条路，我们自己来建，我们自己来构筑，我们自己 靠着神的能力来一步一步去前进。可是当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去做正确的选择。因为不同的选择就会引致不同的结果。也许你可以寻找到生命里面最大的财富，也许你一辈子都在困苦，都在迷茫，都在彷徨，而找不到方向。所以慎重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那信仰是生命里面最内心心灵深处最深的一样东西。我要寻求怎样的信仰，我要寻求怎么样一个信仰的对象，我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理，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上帝不阻止我们去质疑，因为当我们越质疑的时候，我们越容易去明白这位上帝是何等真实，是何等奇妙，是何等伟大的一位上帝。所以其实呢，我们就到今天就为止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这些课题话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更深的角度去看信仰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好，或者选择也好。也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灵性上，可以在信仰上，可以更上一层楼，可以明白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更明白上帝的旨意，也更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随时随事都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阿门。